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3月16号，公元2012年5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公开宣称严管西藏通讯渠道；西藏昌都噶玛寺局势仍持续恶化；美国藏人团体获亚太裔领导成就奖；国际象雄文化大会将在印度召开；叙利亚否认计划邀请达赖喇嘛；美国表示已做好准备向陈光诚发放签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公开宣称，从本月一号开始，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实施具有17项内容的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新闻媒体、互联网和电话等通讯渠道的严格管制。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共当局近日颁布《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电话和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记的决定》，决定互联网用户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网吧、宾馆、酒店和机场候机楼等公共上网服务场所登录互联网时，应当提供真实有效身份信息，一律要记录上网用户的上网时间、用户账号、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等信息，记录备份保存不得少于60天，并提供给中共有关机构进行依法查询。从事新闻、出版以及电子公告等服务项目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提供的信息内容及其发布时间、互联网地址或域名。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上网用户的上网时间、用户账号、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主叫电话号码等信息。此外，中共当局还规定注册提供论坛、博客、微博客、搜索引擎等具有新闻舆论和社会动员功能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业务的网站，应当向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提出专项业务申请。此外，这一制度还明确规定，发生违反该规定的行为和造成损失或者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中共当局从2008年开始，加紧对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地的互联网和电话等通讯渠道的制度力度。今年3月份，中国最大的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微博共同正式实行微博实名制以来，遭到不少网民的反对，认为是极大范围内限制了网民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人权组织记者吴国界强调，许多大型中国网络公司，如新浪、腾讯以及网络搜索引擎百度等，在协助中共监视网络和控制网络舆论方面涉入很深，因此呼吁他们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不再担当政府的监控工具。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寺院中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法治宣传教育，强令僧众反对他们的上师达赖喇嘛尊者等缘故，很多僧人被迫离开寺院。目前西藏昌都噶玛寺局势仍然持续恶化，详细内容请听德谦的报道。
昌都噶玛贡巴拉当地那个来刚刚行过警车的下水，这刚刚还是在那去当个那昌都噶玛贡巴拉你家人那。那次他把尊敬希望那种对
据西藏快报消息，由于中共政府的严厉管制和骚扰，位于西藏昌都地区的噶玛寺僧众被迫陆续离开寺院，驻扎在寺院中的中共工作人员还曾强令噶玛寺僧人还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藏人之前向本台表示，2008年西藏爆发和平抗暴运动，2011年10月昌都噶玛乡发生爆炸事件，以及2011年12月1号昌都噶玛乡藏人邓子平作自焚后，中共政府严厉管控当地僧俗民众的日常行动，尤其是噶玛寺。中共当局还拘留了噶玛寺堪布罗柱惹塞为首的70多名僧人，处境非常严峻。消息还指出，中共政府在西藏杰古多境内以修建公路为名，大肆开采矿产资源，使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并在杰古多各寺院开展爱国教育，鼓励年轻的藏人参加中共军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明尼苏达州西藏协会荣获了由明尼苏达州亚太裔委员会颁发的2012年亚太裔领导成就奖。美国明尼苏达州亚太裔委员会将2012年亚太裔领导成就奖颁赠给明尼苏达州西藏协会，以表彰该协会在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美国明尼苏达州亚太裔委员会赞扬了明尼苏达州西藏协会长期以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教育活动，帮助提升藏裔族群的福利。西藏协会会长南杰多吉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就明尼苏达州亚太裔委员会和当地民众对藏人团体的关注和支持表达了感谢，并表示将会继续为社区和明尼苏达州服务。明尼苏达州西藏协会创建于1992年，长期致力于在当地创建藏语文学校，安排西藏传统歌舞课程，并举办法会，同时提供社会服务。目前约有近3000名会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崩波教派法王曼日赤曾仁波切为首的有关人员于上周召开会议，决定国际象雄文化第一次大会于今年9月份将在曼日寺图书馆中召开。下面请听德谦的详细报道。
大会主办单位成员赤央中向本台介绍说，
向
雄噶夏次仁多吉学者于上周三特地到位于印度北部的索兰西藏难民社区拜见了崩教法王曼日赤曾仁波切，并召开会议，共同决定在今年9月16号至18号将召开国际向雄文化第一次大会。西藏崩教法王曼日赤曾仁波切、曼日寺导师央敦赤赖尼玛仁波切、边境堪布格西尼玛敦珠、边境导师格西格赖贾措、格夏次仁多吉学者、本教中央管理协会助理秘书格西谢祖贾措、曼日寺堪布格西主塞和曼日寺图书馆馆长慈王南加等多位高僧大德出席了上周三的讨论会。香雄文学者噶夏次仁多吉为召开国际香雄文化大会，向印度西马歇尔邦政府提出了申请后，得到了西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库马尔的同意。这次为期三天的国际香雄文化大会上，主办单位决定从尼泊尔、印度和不丹以及西方各国中邀请有关学者和专家，就香雄文化为主题进行讨论。据了解，响雄文化被称为西藏根基文化，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明。中响雄为西藏民族原始宗教即英中本教的发源地。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俄罗斯独立报之前引述卡尔梅克共和国前总统伊留姆日诺夫的话报道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计划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叙利亚访问，对此叙利亚外交部否认有这一邀请计划。卡尔梅克共和国前总统伊留姆日诺夫于4月28号和29号对叙利亚访问后，对独立报表示自己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期间巴沙尔表示叙利亚有一座2000多年前建造的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并指他希望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为寺院办法会。但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马格迪西发表声明，否认将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叙利亚。声明指出，总统府没有发布过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叙利亚的任何言论。声明还表示，当前散布此类消息旨在破坏中叙关系，叙方赞赏中方立场，并将毫不动摇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副总统拜登昨天表示，预计中国会遵守承诺，允许陈光诚前往美国，而陈光诚也只相信中国不会进行阻挠。遭中共当局非法软禁长达数十个月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于今年4月27号成功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六天后，陈光诚在美驻华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到北京朝阳医院就医，并被传是自行离开。他在稍后否定了这一传闻，表示是遭当局威胁才被迫离开的，并指自己希望和家人离开中国。据说中美就此进行了密切磋商，而 BBC 中文网昨天6号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陈光诚的未来在美国，预计中国将遵守承诺，允许陈光诚拿奖学金前往纽约大学读书，所以已经做好了向他发放签证的准备。目前仍在北京朝阳医院接受身体检查的陈光诚今天7号对媒体表示，还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成行，但他相信中国当局不会阻挠他和家人前往美国。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介绍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
达赖喇嘛关于佛教永恒咨询的教导和他的个人魅力感动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这些充满希望、宽容和善意的咨询，通过前来印度聆听尊者教导的普通中国人，正在逐步进入共产主义帝国。2009年8月初，日内瓦举行的汉藏对话会议共识文件中，百余名汉藏与会者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创造条件，以便达赖喇嘛尊者有更多的机会向各界华人宣讲他的价值理念，为华人的精神重建提供机会，并声明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的神圣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宗教力量心酸地显示在2006年，这一年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圣地阿姆热瓦迪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时，藏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其中包括8000多名来自西藏的藏人和中国大陆的几百名汉人感受法路。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敦促藏人不要穿兽皮衣服，并要求把这个咨询传给西藏境内的藏人。一周之后，西藏各地的藏人纷纷烧毁了衣服上修饰的价值昂贵的兽皮。西藏人的这一举措可以显示他们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爱戴。即使这些都不足以证明达赖喇嘛尊者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那么解决问题的简单的方式是，中共当局可以让西藏人民举行全民公决，让他们决定谁是自己的合法领导人。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